欢迎来到 Pet Talk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猫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跟狗狗比起来哦，猫咪它们神秘、傲娇、令人难以掌握的性格，也充分的展现在它们跟饲主的互动之上。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猫咪都是很独立的，脸上也大多都是一号表情。那其实一方面我们很难知道它们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同时也会比较难发现它们的健康问题。这部分也反映在临床上，有非常多的猫咪，它们的疾病往往都是到很严重的阶段才被饲主发现。今天这一集很开心，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Vicky。Vicky 她前一阵子才刚带完她的两只猫咪到宠博健康动物医院来做例行性的健康检查，那当然好消息是他们都非常的健康。那今天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就是 Vicky 的家庭兽医师，他同时也是宠博健康动物医院的黄伟珍院长。我们现在就先请 Vick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些年他饲养猫咪的心得，然后我们再请黄院长来为各位猫咪的家长补充一些平日的养猫照护知识。欢迎 Vicky， 欢迎黄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any 的好朋友 Vicky。
Vicky 跟我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平常私底下是无话不谈的。然后其实你养猫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 surprise， 因为你就是个超级过敏人啊。
哦，对对，
就是 我们认识半辈子，然后那个三分之一辈子你都在鼻塞，
每次都跟人家讲说我家养猫，他们都会说你为什么要养，你过敏那么严重为什么要养。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养猫。
对，
第一次养猫的时候是我自己要养的，
对，
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只猫。然后带回去之后半年内，我觉得我家的猫怎么外面随便养的猫都可以胖嘟嘟的很可爱，那为什么我家的猫怎么越养越瘦，而且是瘦到有一点夸张跟离谱，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妙，然后我才带去兽医院检查，就检查之后才发现它有一个先天性的基因的疾病，然后医生就说那它可能会不到半年，然后我们听了就蛮难过的。
对，
可是那时候也是就是用很比较积极的方式给他吃很多的营养品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看他会不会改善一点这样子。那中间我又刚好卡在暑假带小孩出国，就去了大概三个礼拜快一个月的时间。那要回来的前几天吧，就收到老公的电话，我老公一打来就说哎、欸，我要跟你讲，就结巴就很那种
可怕的开场白。
对对对对，其实我大概就知道什么事了，那确实就是猫就是在睡梦中就走了离开了，那我也一直不敢跟女儿说，一直到我老公接到我们了，我们坐到回家的车上的时候我才跟我女儿说这件事情，然后三个女儿，那时候是三个女儿，
对，
全部大爆哭。
我觉得其实宠物最难的就是你其实已经很难过了，然后你还要去面对小孩，还要安慰他们。
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崩溃。
那个时候我就有想说啊，真的对他们来讲也是个像兄弟姐妹一样的生命，就是离开了我们，然后我就有一点就是开始害怕了，就说我可能之后就不会再养任何宠物了。
但是你就生了老四，
生了老四之后，然后结果就突然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的朋友就说他的猫舍有两只猫，然后本来是我只想要一只啦，他说他就讲了一个理由，他说他们习惯性了就是一定要有伴，所以你这样两只好像养起来你会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两只也有伴，然后这样。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我老公一直在说服我说不要不要不要，因为一方面我过敏，另外一方面就觉得我们家已经那么多小孩了又要来两只猫，
对，
其实有一点没事找事做的感觉，你知道。后来还是就是拗不过小孩的要求，还是养了。
对，
那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我有点硬养。
对，
因为猫接回家的那个礼拜，我的整个脸都是肿的。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会对猫毛这么的敏感。
对，
我整个像被打过一样，然后就不停的去看医生吃药这样。
对，
然后到慢慢的一两个礼拜之后才慢慢的消掉，然后才开始慢慢适应。
你看你养猫其实也好几年了吧，这两只阿波罗跟发发。
对
对，你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第一个是吓一跳，因为你就是我心中的大过敏人，然后一天到晚在因为过敏不舒服，我想说哇，你不但养两只还是长毛，
而且对长毛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 你反正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嘛，就是我刚刚讲你就很像是很热情的黄金猎犬，就是人家不理你你会去理人家对，然后我就想说你一定是为了小孩，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你自己也爱得不得了。
对，我自己也很喜欢，因为我不知道，我喜欢猫的个性，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种很特别的神秘感，然后可是捏起来的时候，他们嗲起来捏起来的时候也是会让你招架不住。
我其实对你的猫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你知道猫咪是都不出门的，你平常出门不肯带两只猫出来，所以即便我跟 Vicky 一天到晚见面可是我没有看过他的猫，然后第一次看到就是在崇博健康动物医院，而且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当时心里在想你都忙死了四个女儿，就是我跟 Vicky 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永远不是吃完要去接某个女儿，就是他在等某个女儿上完什么课的电话，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妈妈，一个很棒的好朋友。然后我就在想说完蛋了，你的猫这样带来健康检查，你的猫不好意思哦，我内心自我设定我想说你猫你这么忙应该是 一堆问题了吧。对啊，然后
我其实心里也这样担心耶
对，结果没有想到
个人也是这样。
对，所以而且你知道你的两只猫咪是崇博健康动物医院的第一组客人。
哇塞，
在我们开幕的当天下午他就说 Tiffany 我一定要来看你，然后我要带我的两个猫咪来见见。
我说我立马过去。
对， 我在想我完了，那个可能不妙，可能问题很多，就没有想到你们家两只猫第一个爆乖，乖到爆炸，然后跟你知道都偶包很重，就是好像知道今天自己出来是有事，不能太那个 over。然后跟就是抽血什么都好乖。然后其实最让我惊艳的是他们健康报告很漂亮。
对呀，
对，真正的好主人，真的就是我们能做的尽量都做嘛，对不
对？
对。那像我跟 Vicky 我们俩一聊天是可以聊到那个明天晚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赶快停止一下，然后黄伟珍
一起出场。不是因为旁边一直坐着一个人，然后他一直插不上话，你知道吗？
他完全连自我介绍的机会都不给他，这样完全没有那个插。我们先欢迎黄伟珍兽医师。
Hello，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崇博健康动物医院的院长黄伟珍黄医师。也谢谢 Tiffany， 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Vicky 来到我们的现场，
yeah， 又见面了。
对，我们开业第一天就 Vicky 带着他家的两只猫来这边做健检。我觉得他们社会化的程度是够的，可能平常跟他们的互动比较多，所以他对于人类是没有那么害怕。
毕竟小孩就四个了，再加上两个爸妈六个人在家，有时候
在家对台词是都跟他们对
有时候又加上我姐，所以我们一屋子的人，我觉得所以他可能已经习惯了人来人往的感觉吧。
因为我们临床上也是发现说猫还是需要适当的社会化，然后比较常跟人交流的猫的话，它其实对于环境的应变能力会稍微高一点，在外也比较不容易应激。
那把猫人性化是对的事情吗？
你只能去猜测它的想法了，也不能完全的人性化。像发发的话，看起来虽然是很淡定，但是它的血检报告里面有一个指数还是比较高。
有，刚刚有看到
血小板有稍微低一点点，但是因为他可能来医院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有时候紧张的时候血小板他会自己凝固的会比较多，会稍微凝固一点，有时候可能在外在的环境或是可能他之前没有坐过车啊，你一路坐车过来，车辆的晃动或是那个物体的移动他可能就比较不适应，那时候就会稍微造成一点点血小板的凝集，那血小板被凝集消耗掉之后，可能你验血报告上面血小板的指数
就会
比较低，
不正常
。可是有时候主人也会担心说，我拿到一个报告它的血小板指数比较低，是不是我的猫或是我的狗怎么样？
对，
那我们回去看，像人一样，人的血小板减少症可能身上会出现一些出血斑、紫斑，有没有？或是有些会觉得，我流鼻血怎么不会停之类的，那种才会比较偏向说真正的血小板有问题。
所以我要怎么去观察那长毛猫的斑呢？
找肚子，找毛少的地方啊，肚子，或是耳朵的内侧没有毛覆盖的地方，其实都可以看到它会不会有一些出血斑，但是大致上都还好，因为它其他的报告都还不错，那就这样也表示说 Vicky 真的照顾得很用心。
我老公刚开始也是说我不喜欢猫，不喜欢猫，不喜欢猫，结果怎么一下子我回家那个三层的猫跳台怎么有了嘴巴说不喜欢不喜欢，但是默默的在为猫做很多事情的爸爸。
真的，连我刚才问 Vicky 说你们家猫是吃什么饲料，他都回答我说不知道都是驱哥买的。
对
对，所以其实驱哥是默默付出的好爸爸。
对， 没错
他们另外刚刚他那个 Vicky 有提到说之前在领养长颈鹿的时候，他好像长颈鹿生病后来就离开了嘛。
对
对啊，那他们在刚领养的时候你们做一些什么检查？
没有因为他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养猫，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我只觉得我要的是 乖巧的猫。可没想到其实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反映出他的身体不是这么的好了。
对，
照顾小猫或是流浪猫的话，最早会做的就是理学检查，去看看它的外观哦有没有什么异常，
啊，
然后再来就看说耳朵会不会有常听到的耳疥虫，然后甚至会不会有传染病，有没有猫瘟，那些去做一些
快，主要就是去虫啊，然后就是看有没有一些外观上面的东西。其实里面猫里面真正的病啊或什么他们根本也不会去注意到啊，
因为有些疾病是渐进式的发展，也不是说在第一时间去做快筛就会知道的。
那我刚开始我听到去做那一次检查之后，我听到的一个是说医生跟我说他不是猫艾滋。所谓的猫艾滋到底是什么？是跟人的艾滋是一样的吗？还是说猫艾滋普遍在很多的流浪猫上面会发生的？
因为猫艾滋它主要是在打架抓在咬的过程中把病毒传给其他只猫，
嗯，
那少部分会透过母体的胎盘去传，那主要的话还是造成他们的免疫不全的问题。
哦，也是会免疫不全。
对，可是像你刚刚提到的有些基因性的问题多半常见，可能比如说心脏本身的问题，有时候会有一些基因缺陷，那甚至有些比较慢性的是传染性腹膜炎，那也是有可能。嗯，可是你就看有些猫怎么越养越瘦，但是肚子越来越大，
啊，
那可能就是传染性腹膜炎。
没有，
因为它肚子都变成都是腹
水。那个时候它是连身体整个身体就是皮包骨这样，我看了好心疼哦。
那个营养代谢比较不完全。
可是我们每天喂，而且我们家的猫是不是定时定量的？我们就是随时。
吃到饱，
对，随时让你吃到饱。可是这种对于养猫来讲是好的或不好吗？
猫其实它本来比较常见的是猫因为早晚各一餐，然后它就会饿了比较久，就啊有食物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
哦，
吃太急，那可是猫的胃就比较小，没办法消化了，后来就吐了，吐出来就是很多没有消化的饲料。所以如果我觉得条件允许的话，你就让猫去任意采食，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你就看它说吃几口，然后去休息休息，又再吃几口，休息休息休息。
那猫吐这件事情也是我的一个，因为它就会突然哦，就会开始，然后就是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吐在桌子上，它没有办法克制，然后就吐出来，就是吐出来的东西饲料这样子。
如果是完整的饲料，多半都是
还没有消化，
还没消化，可能就真的吃太快。
没有，它可能就是水水，
吃太急也会
水水的那种消化那种。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像养猫，我们会去看说，哎，里面是不是有毛？会不会人家说的毛球症啊？
对
是不是，甚至觉得说，是不是我这礼拜没喂化毛膏，赶快来喂一下。
对，有一次更扯的是，它是藏在沙发，因为我们那个沙发可能是伸缩的，它藏在沙发后面，
嗯，
就是里面。他已经掉进去里面了。
那他出得来吗？
后来我就一直找不到猫嘛，
哦，
然后突然就发现，欸，坐在沙发上怎么有一些动静，才发现他是藏在里面沙发里面，欸，就很恐怖，啊，
所以猫主人心脏也是要很大颗哦，因为他们会跟你出其不意的玩那种你想不到的游戏。
有一天我不在，我女儿说突然有邻居来敲我们家的门，
哦，
就叩叩叩，然后就说请问一下这是你家的猫吗？我们开门了，然后他跑出去，我们竟然没有人发现，
因为平常在家也躲惯了。
对，然后就突然被敲门说请问这是你家的猫吗？就，
嗯，天哪，那还好回来了。
他什么时候跑出去的？就是完全没有在你意料之中的。
我其实真的要称赞一下我的好朋友 Vicky， 真的不是因为那个他是我好朋友而要称赞他，是他观念真的非常好。因为像那时候他跟我讲说他的猫从来没有出过门，我就想说天哪，你养了这么多年，你居然没有带他出去健康检查过，然后
没有健康检查，有出过门就是去洗澡嘛。
哦，好了好了，
洗澡跟那个就是美容一下，啊，然后因为驱哥知道我会过敏，所以他会定期就是把很长的时候去剃毛，带猫去剃毛。
哦，我以为他们没有出门过，可是当时最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妙。可是我为什么要称赞 Vicky 哦？因为当我电话先通知他，因为那时候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幻想了他的猫大概有100个问题，然后我还把这个讯息一直跟我们院长打预防针，一直说哎，欸，你这个我朋友的猫好好看一下。结果后来没有想到听到他两只猫很健康的时候，我赶快跟 Vicky 说，结果我没有想到 Vicky 的回答是天哪太棒了，那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带他去看医生检查。
真的，
我为什么要称赞他哦？因为一般人听到说 哦，我的猫很健康，他就代表 C， 你看吧，没事吧，就不需要检查，不需要去做什么。可是他反而他会觉得说，哇，我运气太好了，就是这几年他居然就很健康。他说，那我以后要更小心。
对啊，
他就说，因为他们现在养了好多年嘛，那现在的年纪跟当初养的时候又不一样了。他说，那他们年纪也越来越大。他说，哇，那我真的以后都要带他们好好的健康检查。我觉得这观念非常好哎。所以就是黄医师，我想请问，像猫咪他们一般要做的健康检查。regular 要做的，或者是说例行性要吃的驱虫药啊什么的，大概有哪些事情是养猫一定要做到的事？
我觉得不管养狗或是养猫，其实每年的健康检查是最基本的。
每一年啊，
你看年纪，如果是年轻的时候一年一次还可以，可是真的年纪已经比较
像我们七八岁了呢，
那可能有时候可以拉到半年
哦，
可以把时间缩短，因为可能七八岁以后他的身体变化会比较快，不像年轻的时候我们只一般就先看看基本的肝肾功能啊，红白血球，那到了比较中年可能开始会注意他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可是像这次那个发法跟阿波罗，因为已经七八岁了，我们还把它加进去那个内分泌甲状腺，然后去看看他有没有猫咪常见的甲状腺亢进的问题，然后还有他有没有一些那个肾病的问题，我们这次都要把它排到筛查里面。
比较猫会常发现的问题所在，
因为他有时候在老龄之后的话，其实老龄猫尤其是七八岁以后慢慢的都会出现有甲状腺亢进，就甲亢的猫 就吃不胖，越来越瘦，但是又很爱动，有些都会这样。那慢慢的，如果你有甲亢的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到心脏，甚至是肾脏的问题。那除了每年例行的健康检查之外的话，基本的每年还是必须要带他们打预防针。
怎么样的预防针？
最基础是三合一或是三合一的预防针。那如果是多猫家庭，可能就打到四合一，多一个 PE 菌人畜共同传染病的预防。
哦，那所以我们这次要再来打针咯。
好啊，来啊，欢迎。
对啊，
那就对了。另外一个就定期要做驱虫哦，就特别是如果家里有一些过敏的体质的话，你要帮猫做好驱虫，体外的驱虫有效的可以控制猫的瘙痒、瘙抓，甚至有一些猫的跳蚤啊，或是螨虫啊，都可以去改善过敏的问题。那有些人觉得说，是不是在驱虫上面很麻烦？但是现在我觉得猫咪驱虫很便利了，你用低药的就可以了，
好像有这种低药的方式。
有，你就看，如果猫有的猫比较不好，一般都是一个月滴一次，可是有的猫可能比较不配合的话，现在也有三个月滴一次的滴剂，其实都很方便。那在家里不方便滴的话，就带动物医院，我们都很乐意为。
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吧，还是说他们没有这项？
你要看
还是到宠物医院会比较好一点。
嗯，因为现在的驱虫啊，其实它是动物用药。
嗯嗯嗯。
宠物医院才是一个合法的那个合格的贩售管道，
了解。
然后它一般在滴药的时候也会跟洗澡的时间稍微区隔一下。
哦，好的。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在猫还没有发生任何就是状况的时候，就带到你们以宠物医院来做检查，然后还知道说，哎，预防胜于治疗。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你们蛮先进的，哎，就是你们有那种预约门诊。不跟人一样啊，
大家知道预约吗？
不跟人一样啊，就是预约门诊，然后就是让猫在还没有任何状况的时候先来做一个检查，然后让猫可以就是让主人跟猫都有充分的了解说，诶，我现在的猫到什么阶段了，然后我现在猫有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出了问题之后，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不只是养猫的，养狗的也是，就真的到了一出问题的时候再去做那些，到那个阶段那个主人的心是更难过的，因为他完全是在一个没有预防或预警的状态下告诉你说，你的狗或者你的猫现在已经是一个，就像我当时突然才想到在猫区的时候已经宣判说，哦，他可能只能怎么样了，然后可能不久会离开你们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至少现在我可以先预约，然后先来做一个健康检查，然后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底，或者是我知道说接下来猫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院长这边给我一些什么样的提议，我可以接下来怎么样去保护我的猫，然后去照顾我的猫。
我们之前也有遇到一些客人是专门来做一些个案咨询的，我们也很乐意提供这样的服务，
所以也是可以来做一个个案咨询。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他过去的经验是门诊都很急匆匆，
对，
会带着很多的问号离开原本的医院， 那我们希望说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这样的空间能够去尽可能帮他解决他心中的问号。
哦哦哦，
那他可能相对的他的宠物会获得更好的照顾。
对，尤其是加上你那种一对一的咨询，然后你温柔的讲解，我相信主人家会跟你有聊不完的话。
其实我觉得养宠物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因为像尤其我自己，我除了狗之外我还养了一大堆特宠。
对呀、啊，你的宠物很特别，像是刺猬啊。
对，
我其实最近有点想养乌龟啊。
对，
还有养蝾螈。
蝾螈，对，
蝾螈是什么？
六角恐龙啊，就是一种两栖类的，但它其实像鱼一样养在鱼缸里面。
真的假的？
对，然后我其实也是因为小孩啊，因为小孩喜欢。
这些你们医院也看了？
看啊，我们有特宠医师。对，我们有特宠兽医。就我都是自肥啦，因为我自己就是养了这一堆，可是我因为养特宠养的不是一般常见的，那就变成我很重视咨询这件事情，因为咨询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很多时候疾病发生那一定是一段时间的累积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除非是一些急性症状啦，否则你通常一般正常的生活它不太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那等到突然发生的时候，那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送医院、
嗯、
对。但是我觉得在日常饲养上面，就是很多事情你如果先知道先做好，然后该预防的先预防。就像我曾经有朋友问我说，哎，你的狗，因为我们家的狗吃除虫药是三个月吃一次，因为它真的很烦、
嗯、
就是怎么弄它都会把那个药给吐出来、
嗯、
所以它每一次吃除虫药的肉块我都要什么特别再包在牛排里什么的弄碎什么的，它才会把它吃下去。那对我而言就是三个月一次是相对方便多啦，因为我一年奋战的时间不用那么长嘛。
是，
可是像我每次就是喂它吃除虫药，有就朋友看到我很辛苦的在家包肉啊这样喂，他就说，你真的觉得吃除虫药有用吗？我说至少我没有看过跳蚤跟蜱虱，然后我说至少我养那么多年没有遇到过。他就说那不吃会不会其实也一样？我就说那会不会是因为他有吃所以我才会一直没有遇到他们。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那对我而言，我只要做了这件事情，他这个问题就永可能不会出现，那我干嘛不做？
嗯，对。
那有一些疫苗也是，很多人问我说，欸，你家狗有定期健检吗？我说有啊，我说我在动物医院上班那么方便，就健检一下嘛。然后他就说，那其实每次检查出来都有什么吗？我说是，也没什么。他说那还要健检吗？我就说就万一如果有天有什么了，我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啊。
嗯，
对啊，我说我其实健检跟饲养的这些事情不是说你等到发生。
对
对，那或许因为我真的很幸运，身边很多兽医师好朋友，然后大家每个人都要看看我的狗，帮他瞧个骨头，帮他摸一下，帮他什么的，我说所以他可以一直活得还不错。我说那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这个观念很重视。
嗯，
然后跟举例来讲，我宠博健康动物医院的特宠医师，我自己也挂他的号啊。我还真的预约然后付费耶。
嗯，
我说因为我不要因为是我的朋友又占他便宜，我就说是我的朋友，那我更要好好请教他。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咨询门诊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哦。
嗯，
对，所以像我们黄院长也很厉害，就是他从在宠博健康动物医院他已经圈粉很多人了。
嗯，
对，因为大家都说喜欢跟他聊天。我说其实不是跟你聊天，医生没有那么那个有空。我说但是你今天挂了他一个门诊，然后你把你的问题尽可能的先问他。
嗯，
那他也尽可能的去回答你跟给你一个方向。
对，在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宠物，就像家人。
对啊。嗯，真的
就是像家人。你知道有一次我的朋友啊，就是他是一个很爱狗的人。
嗯，
然后他有一次就是他遇到人，比如说我们人受伤或人生病，他都不会怎么样。突然他的狗受伤，而且还不是他家的狗，别人家的狗受伤生病，他给我大哭。欸，就
别人家的他大哭。
就是我的意思说，狗在他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有时候还比人重要。欸，
对，
就是他已经把他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把他当成他自己的家人了。
对，
就像家人生病或家人怎么样，你其实心里面是会很难过，是会很心痛的。对啊，所以对你给我另外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说不要以为没事就没事，突然哪一天他真的有事了，真的也是让你措手不及了。
对啊，有一天就曾经有一个饲主他到宠博健康动物医院，他就那时候跟我们分享说，他说他第一次就是到动物医院，觉得这家动物医院怎么那么欢乐，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嘻嘻哈哈的，然后就是 一点都不像去看医生。
对，
我说其实医生也是人啊，医生他也不喜欢就是你的宠物生病，那当然他们的工作就是救治去医治，可是其实他们看到也会难过，他们也会担心，可是相对的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来，好好的来，然后就是赶快发现问题就赶快用最最 smart 的方法解决、嗯、他们其实更喜欢做这件事情。
对
对啊，
而不是想要急诊。
宠物不像人啊，就是生病不舒服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嗯、
对
啊，有时候人还可以就说哦，我感冒了我要去看耳鼻喉科或是什么，
对对对，
宠物就没办法。
所以
通常他们就是发生开始等到有时候不吃不喝的时候再来的话，可能生病的状况都也不是晚，就会比较严重的、
哦、
那比较早的发现去做一些健康检查可能就可以去预防。
嗯，
像不像最近有比较常遇到就是肾脏的问题，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冬天天气比较冷，稍微猫咪水分摄取比较少，就可能会去让肾脏的问题或是泌尿道的问题变得比较容易发生。
对，猫好像蛮常有肾脏跟泌尿上面的问题、哦、
嗯，所以它水分摄取还是很重要。
嗯嗯嗯，是的。
所以今天这一集哦，非常开心，借由 Vicky 自己的小故事，然后因为特别邀请 Vicky 来，是因为一方面也告诉大家说，就是猫咪或者是你养的宠物很健康，我绝对恭喜你。可是健康其实真的是需要我们日常去维持，
是，
尤其是我觉得 Vicky 这个观念真的很棒，就是他自己告诉我说，哇，几年前养几年下来他们很健康，可是他们现在开始步入中老年了，
对，
那真的接下来的风险跟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那他也要加强就是做健检。
嗯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 Vicky 的经验跟 Vicky 的想法真的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棒的观念，也希望透过这一集 podcast 分享给大家。那也谢谢黄伟正院长，就是谢谢你永远这么 nice， 然后永远这么愿意跟大家解释，然后跟
没错，
对，真的我们特别是其实养猫的朋友都特别喜欢黄医师，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就像 Vicky 前面讲的，猫是比较不会表达，
对，
然后跟比较酷酷一点的，我们需要多猜一猜他到底现在在想什么。那很多时候这种东西不是我们自己闭上眼睛冥想就可以猜出来他在讲什么，可能真的对兽医师来说，在兽医师的眼中，他们的很多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行为其实都有迹可循。
嗯，
譬如说他为什么不喜欢他的猫砂盆，他为什么吃饭要用钵的，
对，
他为什么做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我们都觉得是要，我们都觉得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但对医生来说他们有更多就是专业的观点去评估，甚至他可能会提早意识到跟提醒他有一些潜在的疾病风险因子在里面。举例来说，猫乱尿尿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它坏坏，兽医师就觉得它的泌尿系统可能出问题了。对，所以真的还是要建议大家，今天不管你养的是什么宠物，来到我们家里就是我们的家人。那他不会讲话，他不会自己说，哦，妈，我哪里不舒服，你可能要带我看个医生，可能真的就需要你自己去观察发现。那最好最好最好的做法就是定闹钟，定期的带他们去做健康检查，然后平常我们该做的一些预防的动作，譬如说驱虫啊，或者是说例行性的一些每年必须要打的疫苗，这些如果有做好，相对的你的宝贝在风险里面又降低了，他得到的风险又会降低一些。那今天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 Vicky， 也谢谢宠博健康动物医院的黄伟正院长，
谢谢，
我们下次再一起聊天咯，拜拜、
拜拜。
拜拜。